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手上有一封第一次来信的书香家人的家书哦，来自于亲爱的梅南的书香家人的家书。听节目呢，做笔记已经将近要三年了，第一次来信给刘文，给我非常大的激励哦。好，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真实的传记《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哦。整本圣经我个人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啊。这里一开始就说到，主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此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目前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生命当中有哪一根刺实在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走不下去，但是不要忘了，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就像我读到这封家书心中的感动一样哦，我再一次相信，一路上主的恩典一定会相随。送给你这一首《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前途将如何，你是我生命舵手，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父亲，炼尽我的心，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梅南的第一封家书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愿神大大纪念你的服事，愿主在2025年多多的加添心力，给你在服事上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壮胆。开始听书香园地只是听，后来一个姐妹说她记灵修笔记，我就想我没什么感悟，那就把我听到的记录下来，就选择了书香园地开篇的灵修小短文。感谢神，我从2022年3月15日开始记录每日兴起，接着是行在主的旨意中歇一歇，和现在的每日经历神。记录的过程中，开始是给自己打发时间用的，但是神真是奇妙，通过听写记录笔记，圣灵提醒我把开篇所讲经文英语版本也写出来，还让我把前一天写的再一次去诵读领受。有好几次再重新读一次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正是我所经历过的或是正在经历的。感谢神，通过我的听写记录，我的灵命成长和成熟了。尤其听到之前你读过的医治自己的那一本书，把我从破碎中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了我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方式，灵里损伤渐渐被医治。虽然现在仍然有时候看自己，但是不再是一个混沌愚昧的基督徒。一直想写信给你，可是心动未行动。这次圣灵不断催促我，我马上在写完今天的笔记向你表达我的谢意，让你知道你的事工是有果效的。总之，我就是想表达你的服事不是白做的。我想象我这样听你节目的弟兄姐妹会有很多，愿神的灵感动你和所有听你节目的弟兄姐妹，祝福你和你的家人新年蒙恩，灵里兴盛，身心灵健康强壮，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以马内利。附上我特地拍的所记录笔记的照片，来自于广西北海的亲爱的书香家人的第一封家书哦。读完这一封家书，心中的感动是很难形容的。或许呢，你很难体会，在录音室总是一个人对着麦克风讲话，需要有很大的想象力。有时候呢，确实需要透过家书才知道到底有谁和你共度这一段时光啊。那知道对于来自于广西北海的主内家人，这3年的时间是有如此的帮助，真的将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神。而且我也深深的经历，这么多年来呢，每当我疲乏困倦的时候，上帝总是会差派天使来扶持我，鼓励我的。谢谢所有的书香家人。那当然呢，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是一个听众呢，我可能也不会去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主持人去保持不断的通信的习惯呢。所以我也能够了解为什么很多人收听节目是不写信的。但是刘文还是要鼓励你，我非常希望能够认识你。如果你心中有感动的话呢，也可以像这位亲爱的书香家人一样有空的话呢，来信或分享你听完节目之后的感想，让我也和你在主里同得激励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今天要读的是第18章，离别之前第二个部分。 假如身边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你的人生经历，你必定会感到非常的孤独。我有过切身体验，我敢肯定，这就是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经历了越战后再也无法融入旧环境的原因。一个瓦达尼婴儿的葬礼刚过之后，我就飞回尼莫帕德去接儿子杰西，他让我先带他去终点城看看，然后再走。杰西很少跟我飞行，他在尼莫帕德总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出门的时候常常靠他留守，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处理好。而且瓦达尼人对杰西忠心耿耿，谁若给杰西一家捣乱，谁会遭到大伙的讨伐的。杰西很想拜访终点城，于是我带他飞到几公里外的达莫因塔多，我们沿着峡谷上上下下的飞。我给杰西指出哪里是吉基塔和明卡耶以前的空地，哪里是嫩基威和达波原来的家，然后我模仿我的爸爸纳特的样子做吊桶投放，在高大的山脊之间兜小圈子，窄窄的峡谷底端有两条小河。我的父亲曾经迫切希望与此地居民交朋友，现在我和杰西、爸爸的儿子和孙子怀着相同的愿望来了，而这一次从下面向我们招手的人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我遗憾地发现，在我们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飞行了2000多次，而只有这一次是专为杰西而飞的。到尼莫帕德后不久，我就意识到家人对我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与我同等重要，若非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一次艰难的冒险，我想我会因为疏忽而内疚。我在瓦达尼人和他们的子女身上投入了太多时间、精力和感情，却很少能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和杰西返回尼莫帕德时，我很伤心。我想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做这样的飞行了。只为了好玩，我掠过跑道尽头，飞进河沟，开足马力，让马交号呼啸着转过河湾，沿着笔直的河道向杰西辛辛苦苦帮忙搭建的房子飞去。就在飞临我家房子旁边的河岸前，我急速拉升，摆动机翼，向跑来观看的人致意。杰西的神情告诉我，我们下方的那群人已经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如同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一样。第二天是星期天，这将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肖恩、杰西和斯戴芬妮要求在离开尼莫帕德之前受洗。30多年前，先将爸爸送入天堂，后来又为我施洗让我重生的那三个人，都在尼莫帕德参加首领会议。我请他们同样为我的孩子施洗，他们都很乐意。一群瓦达尼青年得知我们的意图后，也要求要一起受洗。8点左右，尼莫帕德的信徒聚集在上帝之屋，我们也被叫过去了。通常由特门塔或明卡耶召集众人前来与上帝对话，学习他的教诲。特门塔是首席教师，他往往先读一段经文，然后结合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实际问题进行阐述。仪式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期间只中断一次，因为我们的宠物猪挣脱藤条进屋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了。所有的猎狗、几只猴子还有各种驯化了的鸟都已经在屋子里了。猪进来后，一条叫杜伯森的大无畏的小猎犬追着他穿过长屋，1分钟后他们又杀了回来，这回是猪追着狗，猎狗一起狂吠起来，然后开始追猪、追杜伯森，互相追。族人跳上凳子对畜生破口大骂，混乱爆发时正好轮到威尼布道，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地一直讲下去。我猜他的话大都没有白说，因为瓦达尼人习惯在混乱之中进行交谈。然而对于高高盘踞在长屋横梁上的宠物毛猴马丑来说，这场混战简直太刺激了。一如他紧张时常做的那样，他开始撒尿， 我们赶快躲开。上要防雨淋，下要防狗和猪身上的泥巴和跳蚤。这时猪也兴奋起来，喷射出大量臭烘烘的尿液。男人大笑不止，女人却笑不出来。他们抓起藤条开始疯狂抽打这些畜生。我想大概有几下是畜生们替男人挨的。而威尼仍旧若无其事地在讲道。终于消停下来了，女人端来大椒糊糊和树薯野猪肉汤。特门塔站起来对众人讲话，其他的村民这时也来听讲了。他先说起那些没有信徒的村子，这些村子位于下游偏远地区，需要步行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够到达。这几个村子已经邀请上帝的信徒来教他们，但是还没有人过去。接着戴鸟卫的独眼儿子塔尼开始和特门塔讲起洗礼对于信徒的重要意义。塔尼在用吹箭筒和针箭头玩瓦达尼版的牛仔与印第安人时弄瞎了一只眼睛。讲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特门塔宣布准备带这十个年轻人进行洗礼。当然我已经同我的三个孩子谈过了。我们乘独木舟来到上游不远处的一大片沙滩。我已经问过明卡爷、戴鸟威、基莫是否愿意为我的三个孩子施洗。吉埃米从美国来信说但愿自己也能参加。我也问他能否为孝恩、杰西和斯戴芬妮祷告，可我想他们的理解是应该教导而不是祷告。耶稣欣然为我们赴死，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为他而死。明卡爷对杰西说，你走在上帝的路上，不要随便乱跑，而要一直沿着上帝的路走。期末只对斯戴芬妮轻声讲了一分钟左右，语气和蔼却坚定。他深深地向他探过身去，紧盯他的脸，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他听懂了，行了。吉莫和我一起把斯戴芬妮扶下水，就像明卡爷和我刚刚对杰西所做的那样，象征救我的死亡。我很高兴这只是象征性的。斯戴芬妮那么热爱生活，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她学会了不少瓦达尼话，还了解了很多瓦达尼风俗习惯。她简直变成了一个金发的瓦达尼人。她不仅向他们学习，还对他们敞开了年轻的心。他理解年轻族人无助无望的悲惨境遇。每当我灰心丧气时，他就会提醒我，我们不是为结果而来，而是为爱而来，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来为他做工的。他比绝大部分16岁的年轻人要明智且成熟得多。温文尔雅的戴鸟威选择了孝恩。戴鸟威是一位马拉松祈祷者，喜欢为一切祈祷。我有时希望他的祷告能够简短些，但每次他为我的家人祷告时，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而这一次极其特殊。曾经与凯西、伊尼瓦和我一起受洗的昂卡爷跟我们共同见证了这意义重大的一天。我们都希望杰米能与我们在一起，但是他正打算结婚，而且觉得暑期应该留在美国打工。就在我们去进行洗礼之前，杰米通过业余无线电跟我们联系上了。听到他的声音，让我们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仪式上更加思念他。来参加首领会议的众多瓦达尼人和来自希尔米拉的朋友都聚集在尼莫帕德。瓦达尼人和一位朋友出去猎野猪了。这位朋友在离尼莫帕德不远的地方打到一头野猪，真令我嫉妒。在尼莫帕德生活的一年半里，我转遍了附近的丛林，却连一头野猪也没打到。不过我很高兴，有了这么多肉可吃，我们的聚会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联欢呢。那天晚上，我们播放了一部叙述基督生平的精彩影片。100多个人聚集在我们家里观看那一台13英寸屏幕、使用12伏电源的小电视机。影片是英文的，可是大家并不介意。故事取材于《路加福音》，那些熟悉这个故事的人边看边给那些不熟悉的人解说。 离开前的两个月里，我尽量减少飞行次数，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哪天不飞行一两趟的，有些日子还要从早到晚不停地飞。我热爱飞行，每次几乎都是满负荷起飞，跑道不同，环境不同，满负荷的标准也不同。刮风时，跑道上有积水或长草时，我都得调整载重量。在瓦达尼领地上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在这些来之不易的飞机跑道上进进出出2000多次了。我对每一条跑道都做过详尽的记录，因此知道在每种情况下飞机到底能载重多少。我让飞机轻的足以掠过树梢，又尽量多多的搭载货物，充分利用这个仍被瓦达尼人称作木风的工具。一天晚上，我们被叫到扎皮诺去检查一位难产的妇女，一整天了，孩子一直生不下来，据说她还出了一点血。这是她第三或第四次生产，所以欧曼卡和马加认为孩子应该容易生下来。我从来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总是让我处理难产的问题，但他们既然叫我天一亮就去，我只好遵命。我起飞时，雾气刚从丛林地面升起，我必须在雾气笼罩树林和跑道之前赶到扎皮诺。飞机上的燃料足够我在附近盘旋，直到雾气尽散，但扎皮诺的村民希望我尽早过去，于是我打算在雾生成以前赶到。勇者探戈马交号全速行驶，螺旋桨快速旋转，使周围气压降低，空气冷却，水汽凝结出来，形成一条包裹着飞机的云雾隧道。直到飞机掠过树梢，速度降低后，雾才散去。飞机好像在一条蓬松的圆形云雾隧道里穿行，而隧道前部总是位于我的正前方。我转向扎皮诺，见到了我所见过最不可思议的景象。在我下方，丛林被一层轻柔的云雾笼罩着，薄薄的云慢慢漂浮，掠过高大的树木时，好像被树梢撕破了似的。在西北方，六座白雪皑皑的山峰耸入清晨幽暗的蓝天，山峰看起来那么近，仿佛伸手可及。这些我上高中时就爬过的壮丽山峰，通常被升腾的雾气遮掩着。然而那天，晨雾还没有升起，我就飞上了天。我庆幸自己没带照相机，某些特别壮美的景色最好存留在脑海中。那些山峰的美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可我根本没有时间留恋美景，从尼莫帕德到扎皮诺只有3分钟行程，而且扎皮诺的跑道格外短。在这么短的行程中，我的飞行高度从未超过山头，我只是在 V 型山谷中穿行，而后就准备着陆了。小跑道前方横亘着一条河，温暖的河水使上方的空气保持透亮。跨过河流，掠过河与硬地之间的芦苇丛，我在跑道15米处着陆了，刚好在跑道爬上一座陡峭的小丘之前停下来。这条跑道没有回旋余地，却有小丘帮助飞机停靠。我真是喜欢这一座小山丘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您送上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
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
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若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画出你。